典讲台，
司布真讲道集。
清教徒的承继人司布真是十九世纪英国著名浸信会牧师，十六岁的时候就受聘为乡村的牧师，特别有讲道能力。
让我们一起聆听讲道王子司布真的信息，认识真理，思想真理，活出真理。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欢迎收听经典讲台，我是骆云秀。今天经典讲台要和您分享司布真牧师，他在1858年4月28日在皇家萨里花园的音乐厅所分享的讲道内容。讲道的题目是耶和华使地荒凉，他圣徒的安慰。欢迎收听。让我们一起来诵读今天的圣经经文。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诗篇46篇8到9节。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他止息刀兵，直到地极。他折弓断枪，把战车焚烧在火中。诗篇46篇8到9节。似乎一切像基督的事物，其历史发展和基督也必有相似之处。耶稣他的出身低微，诞生在马棚里的马槽里。同样的，我们所热爱并且相信是基督圣灵所体现的英国浸信会宣教会，它的开始也是渺小的，但是它的未来必然要大大增长，因为基督的结局不是变得极其荣耀吗？他已升上高天，他坐在神我们天父的右边。毫无疑问的，神如今要使用来转化世界的浸信会宣教会这个机构，终将得到神的高升和他大大的扩展。但是正如基督被召来是要受苦，因此像基督一样的事物也必须要与他一同受苦。最像基督的基督徒将最能够体会在他的苦难中与他有份这句话的至深含义。由于浸信会宣教会也像基督一样拥有基督的心肠与目标，他也必须像耶稣一样受苦。今年我们已经尝到了那苦悲的滋味，我们的殉道者已经流下了鲜血，我们坚贞的信徒已经为主耶稣的信仰做了见证，他们死在了嗜血和残忍之人的手下，而教会的种子再一次的被播种在殉道圣徒的鲜血之中。我觉得今天对你们讲话，实在不敢给你们提供任何的建议或指教，因为我只是你们当中最年轻的人。但是就像孩子有的时候也可以安慰父母一样，所以若是容许我说一些安慰的话，希望这些话能够在当前的困境当中给你们带来鼓舞，也使你们增添力量，在未来可以与属灵的大仇敌作战。而在当前的时刻，还有哪一个话题能够比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更加充满安慰的呢？让我们的目光转离人间的流血，专注在神的作为之上。从叛乱、屠杀与无法无天的荒凉景象中，转眼看看耶和华 使地怎样荒凉吧。你们看，虽然战弓依然张开，箭矢依然发射，长矛仍然沾染着人们心中的血，但是神要折断弓箭，砍断刀枪，并且要焚烧战车。今天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来思考这节经文。首先，这是对已经发生之事的宣告；其次，这是对将来必成之事的应许。第一点，我们要将这句话视为对已经发生之事的宣告。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现在，让我们开始讨论这个部分的主题，让你们看一看，神在不同的时代，以他的旨意，使许多国家遭受的荒凉与毁灭。正如经上所说的，人生多有患难，而国家也是如此。他们同样承受着忧患，其中有些甚至极为痛苦。战争蹂躏过许多国家，瘟疫使世上的人口大量减少，各样的灾祸到处肆虐，席卷过史上一些最强盛的帝国，其中有许多最终不得不屈服于毁灭的天使，而沉睡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毫无疑问的，当野蛮人的入侵终结了文明的希望时，当那些以艺术与科学著称的文明城市突然遭到洗劫与焚烧时，当那些在知识上取得巨大进步的国家被俘虏时，这片大地上曾经响起无数悲叹的声音，并且使得太阳在地球历史的中盘上倒退了好几度。现在，我请你们转眼翻阅历史的篇章，仔细查看这个世界上曾经发生过的各种灾难。对于具有理解力，并且能够察觉出耶和华的手介入这些事件之中的人们，我要向你们呼吁，这一切难道不都是在互相效力，使万事得益处吗？直到今日，那些革命的运动、帝国的毁灭和王朝的倾覆，难道不是对福音的扩展有明显的帮助吗？我们绝对不应该将人类的流血归咎于神，也千万不要有丝毫的想法，认为给世界带来战争的罪恶与不义是来自于神。但是同时呢，作为预定论的坚定信徒，并且坚持神圣护理的伟大真理，我们必须要坚信，神既是光明的主宰，也是黑暗的掌权者。神按着他的旨意创造善与恶，他会从高处降下甘霖，但也是毁灭性风暴的父亲。哦，我们来看看耶和华之手介入在雅各大马血田的事件中吧。看耶和华的介入出现在历史上每次撼动君王体制的革命里。看耶和华的介入使那些妄想通天的高楼和尖顶轰然崩塌，因为是他做了这一切，是他所做的，神乃是无所不在的。现在我再请问你们，难道你们看不见在这一切事物之中有一位既有恩慈又令人可畏的神存在吗？难道你们不觉得至今发生在世界上的一切最终都带来了益处吗？战争、动乱、骚扰，这些不过是神要用来洁净这块满是疾病的大地所使用的苦药罢了。这些灾难不过是神用来清除道德空气中瘟疫与热病的裂缝，他们不过是神用来击碎同门 为他的子民开路的铁锤。他们也只是神用来打碎大山，将高冈碾为糠秕的打谷机，为的是要让以色列能够在主里欢喜，让雅各的子孙在他们的神里面可以得胜。开始如何，末了也将必如此。印度战乱的喧嚣与动荡，最终必带来益处。我们姐妹们所流的血，终将得着伸冤，但不是靠刀剑，而是靠福音。即使在印度血红色的诸神身上，我们仍然能够感受到上帝膀臂的踪迹。那位坐在宝座上的耶和华，必使那些最先在争斗中亵渎以色列上帝的人承认他的大能。所以，我们不必惧怕，也不必战惊。万事最后终有结局，而这结局必是我们所盼望的。所有人的愤怒绝不能阻挠神的计划。过去的苦难使我们对现在充满信心，也带给我们对未来的安慰。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但现在暂且离开这个有点沉闷的话题，接下来我必须请你看看一些在耶稣追随者眼中永远是公平的景象，也就是虚假崇拜的荒凉。这是多么令人愉快的主题啊！但愿我们有能力来真正的将它说个清楚。请你们回想偶像崇拜的起源，并且告诉我，若是你可以想到的话，人类凡俗所崇拜最早的神叫什么名字呢？还有人知道他们吗？他们的名号不是在历史当中早已经被涂抹掉了吗？或者如果还有人提到他们其中一个名字，不是成为笑柄、轻视和羞辱的对象了吗？至于那些较晚出现，可能曾经在圣经当中被记载，也因此被人唾弃的偶像崇拜，我们该说些什么呢？今天还有人在跪拜埃及的神明吗？曾经被视为神圣的朱鹭鸟，如今还有崇拜者吗？还有人拜倒在尼罗河前，喝他甘甜的水，并且视他为神明的吗？那样的偶像崇拜不是已经消失无踪了吗？但是他们的庙宇和方尖碑却仍然矗立着，那不正是耶和华在地上所施行的荒凉之事吗？我们来谈一谈腓力士人的神明吧。我们是否还会提到巴利与大衮呢？但是他们如今何在？我们或许还能够听见他们的名字，不过他们只是过去历史的记录罢了。如今有谁还会向他们跪拜呢？谁还会亲吻天后的双手呢？谁还在亚瑟拉的树林中跪拜？或者谁还在崇拜天上的繁星万象与太阳的战车呢？他们都已经消失了，他们都已经过去了，唯有耶和华永远长存，昨日今日一直到永远都是一样的。一代偶像已经逝去，另一代又在兴起，而地上的荒凉依然存在，这正是神大能的纪念碑啊。现在，请你们把目光转向亚述这个强盛的帝国。他不是曾经独霸一方吗？他曾说自己不会见到忧伤。你还记得巴比伦吧？曾经与亚述一同自夸。但如今他们在哪里呢？他们的神明又在何方呢？他们的那些偶像已经被我们的考古发现者用绳子从废墟中拖出来， 如今静静地矗立在我们国家的展览厅中，成为一个早已灭绝的无知民族的纪念碑。再来看看希腊与罗马那些比较美丽的神话偶像崇拜，他们的众神就是优美诗意的概念，被塑造成一个永远不会被遗忘的伟大偶像崇拜。尽管充满了邪恶和欲望，但是它融合了最纯粹的诗意。因此人类在回忆它的时候，虽然带着忧伤，却仍心怀敬意。然而，他们的众神如今何在呢？他们的名字又在哪里呢？那些太阳系的行星，不就是朱比特、木星、撒顿、土星，以及维纳斯、金星，这些名字最后纪念的归宿吗？仿佛神刻意让宇宙成为容纳他所摧毁之敌人的纪念馆。除此之外，还能够在哪里找到他们的名字呢？我们要去哪里找到一个还在崇拜这些假神的信徒呢？他们都已经过去了，他们都已经消失了。他们的雕像现在只有鼹鼠和蝙蝠与之相伴，残留在许多没有屋顶的庙宇中，在许多毁损破坏的神殿里，只能够当作遗迹来供人凭吊而已。往昔的盛世如今已经不在，而且永远的消失了。我想这个世界上几乎没有一个王国看不见神亲手摧毁他敌人的作为。偶像崇拜者会去崇拜他的祖先所不认识的神，这是他们的耻辱。虽然有一些邪恶的信仰体系已经很古老了，但若与自然界的巨大山脉和最早的创造物相比，或者与那些早已被遗忘在尘雾中的古老偶像崇拜相比，大多数都还算是新的呢。我觉得谈论神使地怎样荒凉，这真是一个令人愉快的主题。请注意这一点，我们再说一遍，正如起初一样，现在如此，将来也必是如此。那些假神终将失去他们的权势，他们神殿的屋顶将被拆除，他们的住所将被火焚烧，他们的名字将被人耻笑，他们将不再被人尊崇，人们也不再纪念他们的名号。哦，你们这些因耶和华的约柜而觉得恐惧的人啊，你们这些因假神信仰仍维持宝座而感到颤抖的人啊，请来看看神使地怎样荒凉，并且因此得安慰吧。神已经做了大能的奇事，将来他还要如此的对待他们这些假神。即使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每当我们经过一间荒废的小修道院，或是一座毁损的古老大教堂时，心中总会涌起一股说不出的喜悦。他们是美丽的废墟，正因为他们成了废墟，才显得更加美丽。因为旧日居住在里面的已经被遗忘，因为那些修道士不再徘徊在我们的街头，虽然偶然还会看见修女的踪迹，但是却已经不再受到人们的敬仰，因为他们所属的被盗教会已经不再像从前那样的在我们当中拥有权势了。因此，我们要寻求来尊荣神，并且在我们人生的旅途中要常常思念这句经文。你们来看耶和华的作为，看他使地怎样荒凉。接下来我要请你们回想，神如何使那些虚假的哲学变为荒凉。说到石头与木材， 它们是会随着自然正常的推演而腐蚀的。或许有些人会认为那些荒废的庙宇只是时间长期侵蚀的战利品，而不是遭受神的手毁灭的证据。然而，思想是可以持久流传的。一种大胆的哲学，若是能够用言语表达出那些在人们心中盘旋已久的想法，那么它可能会流传久远。有多少哲学家曾经自信地认为，他们所撰写的书籍将会流传千古？他们相信自己的哲学当然是永恒的，直到世界末日，他们的信徒仍然会对他心存敬畏。但是，任何研究古典学问的人应该记得，有多少哲学体系在基督国度发展之前就已经消失了。伟大的亚里斯多德曾经是一切思想的大师，甚至影响过许多基督徒的心灵，但最终还是在更纯粹的真理面前失去了他的哲学帝国。但我不想多谈这些事，我宁愿提一下近代一些错误的哲学系统的消失。因为在座有一些头发才刚刚变白的长者，他们都还能够记得七八种无神论的兴衰。你们回想一下，或许还会记得，当年相信自然神论的汤马斯·潘恩，他猥亵的咒骂批评基督教的教义，就像伏尔泰皱眉怒目地抨击天主教一样的理直气壮。还记得罗伯特·欧文的思想是多么的高远、虚幻、臆测又狡诈，然后又想起他是如何变成卑鄙、卑躬屈膝的世俗主义。许多人曾经对那些新的学说感到恐惧，以为他们会持续风行。但我相信，我将亲眼看见最后一个世俗主义者被埋葬，而在他的葬礼上，或许又会有某一个新兴的无神论体系的领袖出现。尽管他仇视神，但是仍然会因为怨恨他的前辈而对着坟墓说，这里埋葬的是一个傻瓜，不过他是个世俗主义者。你们不需要害怕这些理论，他们的寿命都极其的短暂。一轮新月升起，就可能带来新一轮的学说体系。他们用最大的努力构建这些理论，用最热切的言辞极力宣扬，然后认为自己的学说已经通过了确实的逻辑论证，并且觉得它已经建立在磐石之上了，连天国之门都无法撼动它。然而，他们却很快就要化为尘土，连一丝痕迹都没有留下，几乎没有人记得，一切都消逝得无影无踪。未来也将是一样，正如过去如此，现在如此，永远也都是如此。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智慧人的言语就像生命树的叶子，永不枯萎。但是恶人的言语则好像秋天的落叶，尽都枯萎，很快就只剩下叶脉与随风飘散，再也无人听闻。教会的树木种植于河水边，仍然在成长茁壮，如同年轻的雪松，清新而翠绿。但这些敌对神的学说，就像沙漠中的石楠树丛一样，看不到好事的到来。他们无法从大地吸取养分，天上也拒绝降下甘霖来滋润这些被咒诅的东西，因此他们很快就会死掉，而且消逝得毫无踪迹。亲爱的弟兄姐妹啊， 要欢呼喝彩。不管敌人攻击我们的任何防线，他们已经被击败了，将来也必然溃散。我们要叫基督的仇敌看看之前他们曾经遭受过的千百次失败。我们警告他们，若再一次来攻击我们，就是他们的愚蠢。你们有祸了，尽管你们全力奋战，然而非利士人啊，你们终究必须也必然要成为以色列的奴仆啊。你们有祸了，因为有君王的声音在我们的中间，你们的先祖曾经惧怕我们的威力。还记得那位斩断海兽拉哈伯和击伤巨龙的神吗？你们的祖先曾经在我们面前站立发抖。过去，我们的先祖曾让你们的上万大军落荒而逃，如今，我们将会再一次如此对待你们。当我们战胜之后，我们要向你们高声欢呼，哈哈哈哈。我们将要让你们的名字成为后代子孙的笑柄，并且成为仆人之间永久流传的故事。我引用的经文特别提到了战争，战争带来的荒凉。你们是否注意到，和平是多么堂皇的从战争手中赢回报复的吗？看看我们的国家，我想如果和平的天使能够与我们同行，当我们穿越这片土地，停留在那些古老的小镇上，看到那里有被拆毁的城堡和高高的土堆，而过去所有建筑的每个痕迹早已消逝无踪，天使将会看着我们的脸，并且说，这一切都是我所做的。战争使我和平的臣民四处逃散，烧毁我的农舍，毁坏我的圣殿，使我的房屋化为尘土。但我已经向战争的大本营发动攻击，并且将它击溃。走过这些地方，你还能听见战士的脚步声吗？那些号角和鼓声如今何在呢？
亲爱的朋友，欢迎您和我们分享交流。我们的电子邮箱是经典和良友的拼音，经典 at 良友 .net。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122。您注明经典，我们就收到了。期待您分享服侍神的精彩见证。
今天和您分享的是斯布珍牧师《耶和华使地荒凉，他圣徒的安慰》这篇讲到的上半段内容。欢迎您下一次继续收听经典讲台。愿神赐您平安喜乐。
罗马书10章17节教导我们，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到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愿圣灵光照我们听道、行道并为主传道。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经典讲台，我们下次见。